没有 PowerPoint 的讲员之一。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在看神透过以赛亚所给我们的经文一起的来思想。神在2000年之前透过耶稣的降生带来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可以说是人类历史里面最宝贵的礼物，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今天的主题说我们看他是神所赐的弥赛亚的君王。君王的身份其实很明显，在路加福音在马太福音当这些福音书开始这个的记载的时候，就将耶稣的降生比较详细的来去叙述。叙述里面如果你小心的话读的话，你就知道两个福音书的作者他们的主题，他们对这个重点都是在耶稣是君王这个身份。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的圣诞节我们很少谈到这个的君王的这方面，所以今天我就觉得是需要跟大家一起的来分享这个主题啊。请大家打开以赛亚书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从第一节，因为这段经文不是太长，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啊，第一到第七节。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到第七节一起来。那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着远海的路约旦河内约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西亚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店的热纸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你打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这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将以下时间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你透过先知以赛亚所给我们这个的预言，求你借着你的灵既然他已经将这个经文启示了，也透过你的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了解我们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鼓励我们，安慰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了解，也是活出主你自己的这个做君王的这个身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 Amen。 今天是圣诞节之前的第四个主日，在一些有历史的教会里面呢，他们有一个年历的 calendar 就是今天就是降临节的开始 Advent 降临节是一些的教会他们是定为去预备基督弟兄姐妹的心来去迎接耶稣的降生的你可以说耶稣的降生是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因为他的道成肉身这个世界的历史也是被他改变了所以神赐给人的最大的礼物 除了这个被创造的天地之外，其实呢，更加对我们有重要的意义，就是将主耶稣赐给我们。这段经文是先知以赛亚在主前700多年写的当时这个以色列他们在一个困难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黑暗的时候这个黑暗的时候就是说有一个外邦的这个的强国亚述就是来去这个趁见这个在以色列将他们掳去这个整个国家都在黑暗当中，但是呢以赛亚就带来一个光明的这个的信息这个信息为什么是光明呢？因为呢神应许他们，他们将来会回归的但是这个回归呢可以说从圣经里面记载就是有两本的圣经的经卷是记载的，一个是尼希米一个是以西拉，这两个的经卷就记载以色列人回归，但是这个回归只是部分的回归以色列他们大部分人还是在神的恩典里面，还是不能复兴，整个国家也不能完全的复兴所以呢以赛亚他的这个眼光不是单单看这个回归，他的眼光是看到回归之后最终极的这个回归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来领导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耶稣降生里面就看到就是神的计划最重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完成那么神要赐下一个君王这个君王呢其实呢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度在我们的心中神的国度好像觉得好像在将来的事情我们常常觉得这个人离开世界就是回归天国了所以天国是将来的事情，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天国不是将来的事情，天国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开始已经有他的计划当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神就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就是要在这个地上透过神自己的能力透过神自己的能力能够建立一个国度，在里面神人一起的来治理这个全地。但是因为人犯罪了，所以呢人没有这个能力完成这个使命，所以神要透过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将人返回，然后呢真的建立神自己荣耀国度，虽然人有罪，但是呢神怜悯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去悔改信主，然后建立教会，然后在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呢就神人一起的治理。所以这个神的国度这个耶稣基督的君王身份呢不是在耶稣出生的时候才开始的更加不是在我们离开世界去到这个的永恒里面我们才开始的，而是从创造的时候已经开始，是神自己的计划，是神自己的使命，是神自己给我们的一个权利，一个荣耀的这个身份，但是人需要透过救恩才可以呢重新的得到。所以呢这个君王在这经文里面说第六节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耶稣是一个的婴孩，在伯利恒马槽里面降生的，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的处境，一个婴孩，一个婴孩能够做什么？但是这个婴孩不单是一个婴孩，他也是一个儿子，他不单是玛利亚的儿子，他是神永恒的独生子，所以呢这个婴孩也是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被称为大卫的后裔，因为呢神在旧约圣经里面透过以色列应许他们有一个王，就是大卫王，也是应许他们有一个大卫的儿子，就是弥赛亚君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这个的背景呢，让我们看到这个的从黑暗到这个的光明。这段经文的一到第五节就是讲到这个背景。当我们看到背景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一个非常不好的环境里面。我们称为内忧外患。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困难，对外呢也是非常的很多的灾难。内忧是他们虽然是神的选民，但是不认识神，不敬畏神。神有律法，但是他们却是违反律法，犯罪得罪神，拜偶像。他们对这个在社会里面，他们也是有很多的不平等啊，贫富悬殊啊，而且呢整个社会也是很混乱啊。在这个时候，也很不幸，因为呢神要透过一个的外邦来管教他们，所以呢这个的亚述啊 Assyria。一个从东方来的一个外邦的军事的强国三次的去攻打这个以色列最第二次在主前722年就将这个的以色列彻底的毁灭了很多国民被掳到亚述，而且呢也夺取他们很多的这个的财物并将很多国民呢这个的带到异邦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困难的环境。但是呢以赛亚他在这个困难的黑暗当中，他看见一个光明的前景一个回归，还有就是说一个最彻底的神自己给我们的机会，给以色列的机会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完成这个救赎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在第三到第五节呢很清楚说战争最后和最终呢会完全的停止战争不但是暂时的停止，暂时就是在这个的回归之后，他们重建耶路撒冷，重建这个城墙，他们在领袖之下，带领之下，他们很努力，但是呢神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个做法是有意义，但是只是暂时的，最终还是要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来到这个成为这个弥赛亚的君王。所以在第九章一到二节，如果我们翻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你就看到了新约的这个经文的实现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起的从第十四节念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从第十四节念到十六节，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来临怎么样应验这个预言。请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远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叫着他们。主耶稣基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是从加利利开始加利利是耶稣长大的地方但是呢神也是透过神的带领让他带到这个加利利，为了要应验先知以撒的预言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的时候出来的时候，他带出了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十七节所说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并不是说你们信耶稣将来会进天堂当然这个信息也是包含在里面的。耶稣的重点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为什么天国 这么重要？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天国是他们的盼望，天国是他们的将来最终的一个的期望，就是神的国度要借着这个犹太人神的选民，透过他们所差遣的弥赛亚来完成。就是说天国近了，但是呢，你们首先要做的是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就是从你们的罪回转归向神。你们的生命有没有神的主权？你们的生命有没有神的话语？你们的生命有没有天国这个的公民的这个的荣耀？这个是你们要自己来去做一个决定。所以当这个施洗约翰要他要来去为犹太人来施行的洗礼的时候，有很多犹太的这个领袖都来说约翰先生，可不可以也请你为我们施洗？约翰就拒绝了他们。为什么拒绝他们呢？他们来要受洗礼，为什么他要拒绝他们？这个约翰他的原因说，你们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我不会为你们施洗。你们先要在神面前悔改，然后我才为你们施洗。这个是约翰他很清楚的，他是耶稣的先锋。然后耶稣来的说，你们不但要悔改，你们要信福音，就是信靠我。所以呢，悔改是一个的人信耶稣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的，就是他以前他要知道他自己有罪，知道他愿意在主面前来悔改归向耶稣，这样呢他们相信他的信心才是真实的信心。不然的话呢，他们可以说自己信，但是他洗礼之后他的生活跟以前没有分别。这个就是使徒那个先知约翰他对他们的这个的信息，有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就是你可以说这个的耶稣降生的这个的背景。那么我们看看这个降生的耶稣是谁啊？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第六节到第七节很清楚啊。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个就是讲到他的王权啊，他的王权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里有五个的名称啊。在圣经里面名称，这不是神的名称，或者是神所拣选的人的名称，通常都是反映他的这个的属性、他的品格、他的特点。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要了解主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君王，我们才知道我们信什么我们要了解他是谁不是单单我信耶稣了我就将来的就怎么怎么样而是说我信耶稣究竟你说相信这个耶稣是谁所以 在这个圣诞节期间，我们也可以了来去思想一下耶稣究竟是谁你可以说耶稣这个君王在下面所描述的这五个名字我相信在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君王有这样的一个的品格跟这个属性所以我们要了解耶稣是一个很特别的君王。第一他是的名称为奇妙英文用 wonderful 或者是 wonder 来表达 His name is wonder 什么叫做奇妙呢这个是源于这个旧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很奇妙的用十个神迹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而且在旷野里面有神匀速火柱的带领 还在旷野有水有玛拿的供应，这一切都是神奇妙的这个工作，神的奇妙大能的工作。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神的这个的一个个显现，透过一个耶和华的使者the angel of the Lord， 耶和华的使者。这个使者是谁呢？很多解经家都知道，告诉我们这个使者就是旧约圣子，不是圣父，是不是圣灵，是圣子的显现。雅各我们都知道他一生一生就在逃避神然后呢他去到他的这个亲戚那里，他娶了两个妻子他有很多的财富，但是他心里面还是想回家，后来他就真的是回家了。回家到了一个地方他就在晚上他有很大的挣扎他跟一个神的使者摔跤，这个 wrestle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使者就是将他大腿窝抓的这个伤了他的大腿所以他就以后不能这个正常的这个活动他不允许这个的使者走他抓住他，你要告诉我你是谁这个使者怎么回答他？你不用问我的名，你不需要知道我的名，意思说你知道我的名又怎么样呢？你根本不能测透我是谁所以这个使者没有告诉他，就是说但是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以色列旧约圣经里面也有一个的很出名的这个领袖叫做参宣他的母亲为他这个的祷告，在没出生之前就是祷告要一个孩子神就给他一个孩子后来这个母亲玛挪亚就问这个使者你是谁，这个使者回答很清楚，你不用问我的名，我的名是奇妙的。 My name is wonderful， My name is wonder。 不单是讲到他的大能，而且说他是深不可测的一个的神。所以奇妙神的大能就是这个奇妙的这个名字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很多事情他讲话他所做的事情我们只可以看他的外表，但是要真正的了解他，其实我们人没办法完全的了解他。第二，他是测试，这个 counselor 就是有智慧的人你要为你的人生问什么的前路还是什么，你问他，他会回答你，他是有智慧的神。而且呢圣经说神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哥罗西书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信息耶稣是有本身就是智慧，因为他有神的灵以赛亚书十一章说神的灵临在他身上，就是有知识跟智慧的灵。所以耶稣基督能够活出这个的测试这个身份，就是因为他有圣灵在他的身上。跟着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身十字架，为我们承担了苦难跟死亡，这个是神拯救我们的智慧。对很多的不信耶稣的人，特别是以前的这些的希腊人希腊人他们很崇尚这个智慧或者是哲学他们的哲学是很多时候很难明白，但是他们觉得自己这些哲学很棒对人生对宇宙都很有这个 看法，所以很多人 就去跟他们学习。所以当保罗出去传道的时候，他去到雅典传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传耶稣的死跟复活的时候，讲神自己的审判的时候，他们都不听他了。他说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在我们这帮有学问的人的面前，你的这个是算是什么他这样不信他。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到第二章就回答他们这些问题。十字架的道理在 不信的人，在灭亡的人是愚拙，在信的人却是神的大能。为什么是神？他是神的智慧，因为神他是神的大能，他有能力拯救我们。所以福音的能力就是他的智慧，他的智慧就是他的能力。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神的智慧。所以我们不要，我们可以学习很多哲学，但是我们不能依靠这些哲学。这个哲学只是一套的理论，一套理论讲完之后什么都没有，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十字架道理，如果一个人信靠耶稣，靠着他的十字架得到罪的赦免，得到在主里面与主联合的，与主一同的死在这个向罪死的时候，他能够胜过罪，这个就是神的大能。所以耶稣基督是测试。第三，他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就是说他本身就是神。刚才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有这个圣灵，所以他在地上三年传道医病赶鬼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而且呢，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耶稣怎么样透过死亡来胜过死跟罪恶呢？就是因为他被圣灵复活了。复活的耶稣就是得胜的耶稣，得胜的耶稣就是信他的人得胜的基础。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如果不靠耶稣的十字架，不靠耶稣的复活，不靠耶稣的圣灵，我们注定会失败的。就好像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所讲的这些守住律法要做好人的这些人，没有靠耶稣的复活，没有靠耶稣的这个的圣灵，一点的办法都没有，可以说是被罪掳去了掳去了，根本就跟罪打仗的时候一定输了所以呢，大能的神，全能的神，就是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救赎的工作，使到他能够被升到天上，将圣灵赐下来，所以他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教会里面，在整个宇宙里面，他能够彰显他的能力。所以这个已经是预告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完成这个救恩的。他是永恒的神，这个对，但是他怎么样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在每一个的这个教会的里面，在整个宇宙里面完成神要他完成的使命呢？就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升天了，然后赐下圣灵了，这个才是真正的救赎的大能。所以他是全能的神。然后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关心，就是说我信了耶稣，我能够持守到底吗？这个就是我们常常问的问题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很清楚说因为耶稣升到天上，凡靠着他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这个是我们要了解他的救赎，就是因着他是全能的神。我们在这个的圣诞节里面，我们不单要庆祝耶稣的诞生，我们庆祝耶稣的十字架，他的复活， 他的升天，他的再来。所以这个出生只是一个开始，出生只是他的工作，在地上工作的开始，那是他要一直的完成这个的道成肉身，要他完成的这个使命。第四个，他是永在的父。他说耶稣也不是父神，怎么说他是永在的父？这里所讲的父不是讲到这个三一位格里面的父神，这里所讲的永在的父是讲到耶稣的这个好像父亲一样关怀我们，供应我们，按照他的应许，他的信实来去完成他所应许的。所以永在的父是讲到耶稣的父性，他的供应，他的怜悯，他好像一个关怀我们的父亲一样。很多人 对耶稣的这个看法有两个极端，一个就是说他是 Santa Claus 啊，就是他什么都可以，我做什么他都笑眯眯的啊，这个不对，当然是不对。另外一个就是说耶稣是警察，什么他站在哪里，我们要如果做什么事情很开心，他说你不准你这样做。我相信我们要对主耶稣就有个比较中肯的一个肯定，耶稣是有慈爱，但是也有公义。最重要是他是我们关怀我们的父亲，他是这样的来关怀、关顾、怜悯我们。我们就要了解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愿意为我们舍命，他有什么不能为我们做的呢？所以我们要了解主耶稣基督是永在的父。最后他是和平之君。和平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 shalom, shalom。 什么是 shalom？ shalom 不单是我们内在的平安，当然这个内在的平安很重要，但是这个内里面的平安，为什么我们能够享受里面的平安呢？因为有其他方面的平安。我们知道第一，神人之间的和好，我们跟神之间和好，这个是最基本的和平。跟着我们可以与弟兄姐妹，与我们家人，我们与周围的人和好，这个是人际关系的和好。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从不同地方来，我们从不同的背景来，但是我们大家一起有耶稣的这个的生命，有圣灵的内住，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就可以彼此之间有一个的合一，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好。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与这个的宇宙的和好。这个宇宙为什么会跟我们有什么不和好？这个宇宙的不和好因为亚当犯罪之后，地受了咒诅，所以我们跟这个世界，跟这个大自然之间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但是有一天，主耶稣再来之后，以弗所书第一章说，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要叫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哇，这个真的是宇宙性的和好。罗西书一章二十节说，我们就是耶稣来使我们能够 与神和好也是与这个世界和好。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我们心里面有和平，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shalom 是完全的，这个和好完全的协调，完全的统一。将来有一天国与国之间没有打仗，人与人之间没有冲突，神与人之间没有隔绝，这个自然界跟我们之间，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困难。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活出这个和平之君，他的和平。 最后一节经文，我们看到这个和平之君，他的国度是个怎么样的国度？我们如果大家能够一起来读一遍第七节，我们就了解得到这个君王他的权柄是怎么样来去实现，来去施行。我们先来念第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国度呢是有政权有平安的国度，就是说他有权柄，但是他能带来一个平安权柄对很多国家的这个领袖都很重要。我们中国人就是说不同的朝代这个改朝换代的时候都有一番的征战， 一番的这个的矛盾，对不对？然后才换到一个新的时代，这新的时代过了一阵子又有另外一个这个的问题出来了，所以又打仗，所以打仗跟和平是一个循环没有永远的和平。那么现在我们说民主的政权比较好，一个和平的这个的所谓传递这个权力传递到下一代，和平的方式这个最好。但是你知道政治也有很多斗争，对不对？所以这世界没有永远的和平，除非主耶稣再来，这个和平就永远的在他的手里面。所以有政权还有平安，有公平跟公义要做一个公平的法官，要做一个公平的领袖， 不简单。因为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比如说你是教会的领袖，你要看到教会有的问题怎么处理，我们都觉得哎呀都已经有困难，一个国家更难。但是我们的君王他是无所不知的，他无所不知的话，他知道怎么样做决定才是最公平的。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王权。第三，这个的权柄是不断的加增，不断的加增。你知道今天主耶稣虽然在天上，但是有很多东西他都没有最后的这个做这个的拿到这个权柄，特别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灵界，有魔鬼的工作，有他的魔鬼的这个差异的他们的在地上的不断的活动。所以的这个权柄呢，在主耶稣的掌权之下，到了主再来的时候就完全的掌控了。所以这个国民的数目抵挡的力量不断减小，也这个的掌权的范围到最后是完全的来在他身上看到。然后呢这个国度也是永远的国度，从今直到永远。而且呢因为神有能力，万军耶和华的热心一定会成就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最终的信心盼望就在主耶稣就再来。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应该能够彰显神的国度，因为我们都是神的耶稣基督天国的子民。所以今天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圣诞节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我们要传扬这个的悔改的信息，我们将福音传给人，要人到主人面前来尊耶和华尊耶稣为主，不但是说你来了你信耶稣你进天堂，不是，这个当然是很重要，但是呢为什么我们可以进天堂？因为我们悔改归向神了，我们悔改信靠耶稣了。 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要帮助这些初信的，大家一起的来教会享受天国的福气，在教会里面享受教会的福气。然后呢，我们也需要做美好的见证，为神的国度做美好的见证，在教会里面，在教会以外，怎么来见证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和平、神的公平、神自己的丰富、神的舍己、神的爱，这些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不能彰显这些天国的价值观的时候，很多人就听我们福音但是不会相信的，因为他看见我们的生活，他觉得啊，跟他们没有什么分别啊，所以为什么他要信呢？为什么他要进你的教会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福音工作第一步不是要跟人家讲，第一步是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活出天国的荣耀。如果没有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传福音的力量是非常弱的。当然最后我们要盼望天国有一天最终的实现，这是我们的盼望，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透过你的仆人以赛亚，将主耶稣就这样生这么大的事情，这么对我们有影响的一个事情，向我们来彰显。主啊，求你透过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我们是活在什么时代，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位怎么样的天国的君王。你知道我们能够真的尊耶稣为主，彰显天国的荣耀，也带领我们周围的人能够进到你的国度里面，跟我们一起的享受天国的福气。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门。